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活跃在美股市场里的一枚小白菜，大家可以叫我菜仔。今晚的内容有：一、总结回顾本周美股重大事件；二、整合热门的个股信息；三、本周热门话题。那么本周菜菜为大家准备的热门话题是回顾区块链行业的 2021， 展望2022。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本周美股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跌惨了。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跌的有多惨。美股本周五收跌，三大股指本周均下跌 4.5% 以上，这非常的多啊。Netflix 奈飞的股价重挫，令科技股承压，该公司的用户增长前景疲弱，市场继续评估美债收益率走势与美联储迅速退出刺激措施的前景。道指跌了 450.02 点，跌幅为 1.3%， 报 34,265.37 点。纳指跌 385.10 点，跌幅为 2.72%， 报 13,768.92 点。标普500指数跌 84.79 点，跌幅为 1.89%， 报 4397.94 点。在经历了动荡的一周交易之后，本周道指下跌了 4.58%， 标普500指数下跌 5.68%，二者均录得连续第三周下跌。目前标普500指数较其历史最高收盘水平已经下跌超过 8%， 纳指下跌 7.55%， 录得2020年以来的最大周跌幅。跌幅这么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美股已经进入了熊市了呢？那一般在美股市场，大家普遍认为三大股指如果跌幅超过 10% 到 20%， 就会称之为 correction。跌幅超过 20% 才会被称为进入了熊市。所以目前我们还暂时没有进入熊市。但是呢，未来下周要怎么走，是否还会继续下跌呢？我们慢慢来看今天的节目。进入新年以来，美股市场一直受到国债收益率飙升以及对美联储迅速收紧政策以应对通胀飙升前景的困扰，对利率敏感的高增长科技股首当其冲。美股新年开始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差的开局，过去13个交易日有9个交易日都是录得下跌。美股财报季开局不稳，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多家银行相继公布了比较暗淡的业绩。Netflix 奈飞的最新财报显示，其用户增长数量远低于预期。Netflix 重挫 21.8%， 其竞争对手 Disney 以及流媒体设备制造商 Roku 的股价也同样下跌。 Spartan Capital 首席市场经济学家表示，大型银行普遍下调业绩指引是本财报季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表示，尽管如此，美股财报季才刚刚开始，我们仍然相信整体市场的基本面仍将得到支撑，从而缓解国债收益率上升带来的打击。周五美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一个基点，降至 1.79%， 但本月迄今该收益率已大幅上涨，一月初该项收益率仅为 1.5%。 加密货币也面临压力， 比特币跌破关键支撑位4万美元。在此之前，周四俄罗斯央行宣布禁止使用和开采加密货币。投资者正在努力应对美联储为抑制通胀高企而迅速退出刺激措施的前景。随着新冠疫情时期支撑一系列资产的刺激措施逐渐退出，投资者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市场将面临美联储多次加息以及迅速缩减 8.8 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以应对价格压力的双重打击。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将于下周二开始举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会议结束后，市场参与者将仔细分析该委员会关于紧缩政策时间表的声明，所以下周二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官员将在下周暗示3月份启动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以及随后不久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接受调查的45位经济学家中，多数人预测美联储将利用1月25到26日的政策会议来预示25个基点的加息，但有2位经济学家预计会意外加息50个基点以应对物价飞涨的压力，这将是2000年以来最大加息幅度。也就是说，下周要么就是这个消息公布以后股市继续下跌，要么就是迎来一波上涨，因为已经提前 pricing 了，这一周已经跌够了，是不是说了当没说。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以快于先前预期的速度收紧货币政策，推动指标公债收益率上扬。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已经完全消化了3月份加息以及2022年四次加息的可能性，联邦基金利率已经 pricing 了吗？这个是怎么确认的呢？地缘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也在干扰市场。有报道说，华盛顿允许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向乌克兰运送美制武器，这引发了人们对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峙的担忧。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个股。受比特币跌破4万美元的影响，区块链概念股走弱。 Mara、 MicroStrategy、 Riot、 Coinbase、 Sophie 等普遍下跌。Netflix 股价大幅下跌，该公司才第一财季新增用户数指引远低于市场预期。 Roku 与迪士尼等其他流媒体概念股跟跌。 Peloton 股价反弹，该公司 CEO 澄清有关健身设备停产的报道为假消息。 Peloton CEO 表示正考虑可行性选项，包括裁员和限制生产等。该公司表示 CNBC 关于其内部文件的报道不完整，不反映公司完整战略，并已确定泄密者正采取适当法律行动。据报道， IBM 即将与 Francisco Partners 达成出售沃森健康的交易。通用汽车电动 SUV 凯迪拉克已经组装完成，预计未来几个月交付客户。此前有消息称，通用汽车考虑在密歇根州的2家工厂投资超过40亿美元以提高其电动车产能。英特尔宣布投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建造2所芯片工厂，预计将于2022年底开始建设，2025年投产。塞尔维亚宣布全面停止利塔里项目，并撤销其勘探许可证。摩根大通宣布将 CEO 戴蒙的2021年年薪提高 10%， 升至3450万美元。据报道， Meta 拟制定计划允许用户创建和推广 NFT。 此外， Twitter 拟推出 NFT 头像功能。华纳音乐签约元宇宙项目，将打造基于 NFT 的虚拟偶像， 该项目名为时尚守护者，就是英文名 Guardians of Fashion GOS， 将为二次元虚拟人物铸造6888个 NFT， 这些代币将使用以太坊区块链。微软游戏订阅服务 Xbox Game Pass 获得了超过2500万名用户，相较去年同期用户数量增加700万。新东方预期中期亏损净额约8亿到9亿美元，此预期亏损主要由于 K9 学科类培训服务的终止对报告期间的总营收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及由此所产生的大量额外成本。腾讯音乐对 QQ 音乐业务线和腾讯音乐基础架构进行调整，并晋升任命管理人员。其他市场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0.8 美元，跌幅为 0.6%， 收于每盎司 1831.8 美元。尽管如此，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仍录得 0.8% 的周涨幅，此前一周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1.1%。 纽约商品交易所三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美分，跌幅为 0.5%， 收于每桶 85.14 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上涨 2.2%， 为连续第五周上涨。我们再来看一则消息，就是耶伦力挺拜登经济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美国经济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通货膨胀正在消退，长期增长有可能加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股市跌惨了，所以他出来说一点好话。接下来，那股市跌得这么惨，怎么办呢？瑞银策略师 Lovell 称美股接近超卖，准备好抄底。 Lovell 周五表示，标普500指数正接近关键支撑位，而且这表明市场接近超卖区域，因此我们预计市场将企稳，考虑逢低买进。这样想的不只是 Lovell， 摩根大通近期调查显示，约 74% 的机构投资者计划近期内加仓股票，是该行自2021年6月开始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Lovell 建议投资者关注价值股，尤其是金融股和能源股，并没有提到科技股。瑞银预计美联储将在3月、6月和9月加息以平抑通胀， Lovell 认为这是等待大多数科技股进一步回调的一个原因，科技股通常会在加息时表现不佳。所以很多所以好几家的投行都认在今年的推荐股票里面都重点推荐的是金融股和能源股，而减少了科技股的推荐。Lovell 也称他们也关注了一些科技公司，主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以及商业模式可持续的优质公司。什么公司呢？哪些公司呢？蔡蔡在上个星期五的热点话题里面已经为大家推荐了大约十五只左右。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话题，就是区块链行业。市场都在说，如果加息和通胀这两个因素都会影响比特币的价格。比特币也随着这一周美股的下跌跌破了4万美元的关键支撑。那有一位投资者 Mike Novogratz 表示，如果股市持续下跌，加密货币将难以摆脱被抛售的状态。他敦促投资者不要逢低买入。身为投资公司 Galaxy Digital CEO 的 Novogratz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股票触底之前，加密货币将很难出现反弹。他还指出了罗素指数的大幅下跌，该指数今年以来已经下跌了 10%。 他说现在是熊市，逢高卖出，不要逢低买入。他说只要利率走高，就会对加密资产和纳斯达克指数产生压力。这个科技股云集的股票指数在上个月已经下跌了 9% 以上。比特币在过去一个月里下跌了 20%， 目前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去年11月创下的超过 6.8 万美元的历史高点。以太坊下跌了 30%， 也低于其历史高点的约4800美元。Novogratz 还暗示市场可能存在有一线希望，他表示话虽如此，加密货币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个理性的抛售状况，并且正在遇到一些买盘的支持。他今早也表示比特币有可能会跌至 3.8 万美元，那看现在的情况应该很快了啊。他在等待时机，然后再买入更多。Novogratz 是加密货币爱好者，他是在去年5月时曾指出加密货币占他净财富的 85%。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2021年区块链发生区块链的回顾以及2022年的展望。在看这个回顾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2021年资本都流到了区块链的哪些地方。2021年尤其是3月之后，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入区块链领域。根据 Footprint Analytics 的数据，去年共有1045轮融资，与2020年的167轮相比增长了 5.25 倍，总体而言这产生了 302.7 亿美元，与2020年的34亿美元相比增长了 7.9 倍。哪些行业获得了资金呢？那占大头的第一位的是 DeFi。DeFi 仍然是2021年的关键投资领域，占总投资轮次的 30% 以上。其次是 NFT, 占 19%。区块链基础设施占 17%。此外，其他几个行业也成为可行的投资，比如包括游戏，还有，对，主要是游戏。与2020年相比呢，最大的变化就是 CeFi 融资轮次的重要性下降，但是 CeFi 确实获得的几轮融资特别大，融资轮次。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有超过一半的融资来自种子轮，其次是 A 轮融资和战略融资。这表明区块链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各种新项目频频获得 VC 的关注，更多区块链只有少数项目能够达到 B 轮或以上，其中大部分包括 FTX 都是在 DeFi 或 CeFi 中。总结而言，2021年区块链融资的三个要点。第一，就是明显更多的融资轮次。区块链安全且去中心化，在金融和其他行业有很多潜在的用途。随着研究和应用的成熟， 机构投资者在2021年开始对该行业进行热身，与2020年相比，2021年的融资轮次增加了 5.25 倍，融资金额增加了 7.9 倍。第二点就是领域众多，应用场景多样化。2021年，元界、NFT 等概念爆发，带动了区块链世界众多细分领域的出现。这其中包括 NFT、DAO 就是 DAO、SocialFi 和 GameFi 项目的应运而生，并受到愿意押注互联网去中心化未来的投资者的关注。第三点就是它的早期融资，区块链项目的大多数融资阶段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这表明尽管成为头条新闻，但该行业尚未接近完全成熟，许多项目在该领域的快速迭代和激烈竞争中被淘汰。那么2022年区块链融资前景看好谁呢？就目前的数据来看， CFI 和 DeFi 仍然是主要的投资领域，但基础设施NFT 和 Web3 也随着他们成为主流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看一下2021年加密行业大事件总结。在2021年，在许多外部宏观经济催化剂的支持下，以及不同行业的巨头企业和机构的参与下，加密行业在世界聚光灯之下走过了2021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领导人正在继续采用数字资产，尽管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深入探索和试验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它的简称是 CBDC。但在2021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拥抱加密货币。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加密行业中变得更加活跃。2021年，一些银行显著增强了加密货币托管服务的能力。尽管比特币现货 ETF 在美国继续遭到拒绝，但投资者现在可以更多的获得结构性产品，比如比特币期货 ETF。此外，在2021年中，公司接受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渠道，并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比特币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2021年的监管机构也非常的活跃，一些国家禁止了加密货币，而有一些国家却越来越关注稳定币，并开始对加密行业的业务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那2021年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就是 NFT 和区块链为主要框架的元宇宙为加密行业带来了新一波的关注。世界各地的大公司都在通过技术探索和投资来拥抱元宇宙。此外， NFT 也经历了一波出圈，从拍卖天价的 NFT 到利用 NFT 吸引受众的大品牌。我们来看一些大事件。萨尔瓦多对比特币加倍下注。萨尔瓦多总统宣布一项将使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新立法提案，随后该法案被签署为法律。虽然世界银行拒绝了萨尔瓦多关于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决定，国际货币管理局也评论称此举引发了萨瓦尔多的宏观经济、金融和法律问题，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他们的决心。 在今年，在2021年的9月7日，萨尔瓦多在法律生效的同一天推出了 Chivo 钱包。虽然用户在注册时收到价值30美元的比特币空投，但钱包发布当天出现了资金转移方面的技术问题。不久之后，一些市民走上街头抗议，表示对该钱包的局限性感到沮丧，而另一些人则反对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政策。然而在过去的几个多月里，萨尔瓦多的大型银行和商家利用 Chivo 钱包增加了接受比特币支付和信贷的功能。此外， Chivo 钱包的 ATM 在美国某些城市激增，促进了美国和萨尔瓦多之间的汇款支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啊。与此同时，萨尔瓦多继续购买比特币。不仅如此，萨尔瓦多还开始试验利用火山能源开采比特币的方法。另一个大事件是迈阿密接受了第一个城市代币，随后是纽约。我们再来看一些机构是如何采用比特币的。比特币在2020年的最后几周创下历史新高后，一系列公司就开始蠢蠢欲动。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挖矿公司 Marathon 购买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比特币。不久之后，著名投资人 Ray Dalio 在节目中发表了关于支持比特币的立场。然而 Elon Musk 在一天之后就抢走了这个节目的风头，通过在他的推特个人资料中添加 Bitcoin， 吸引了整个金融界的眼球。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公司在整个2021年都试图与加密货币建立联系。特斯拉在2020年2月份将比特币添加到资产负债表中，并在3月开始接受比特币作为特斯拉的付款方式，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实施。然而对于能源使用的担忧，马斯克在5月就改变了接受比特币作为付款的决定。除了特斯拉以外，在2021年上半年，许多公司进行了首次购买比特币。可以说没有哪家公司能比 Michael Saylor 的 MicroStrategy 公司更能体现这一点。 MicroStrategy 是一家拥有30年历史的数据软件公司，它于2020年8月首次购买了比特币，随后在2021年中定期购买大量的比特币。为了鼓励其他企业效仿， MicroStrategy 在2月初举办了比特币企业峰会，目的是教育和鼓励企业领导人购买比特币。全年许多知名公司也相继购买比特币，包括 Square、 WeWork、 Substack 和保险巨头 AXA 开始接受比特币支付。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蔡蔡又没有办法继续完成今天的节目，所以我们等到下个星期继续为大家带来2021年的比特区块链世界的回顾以及2022年的展望。再见。